这种两门呢，这个哲门的厌离，色门的心乐，才会真实的从心里面产生出来，升华出来，否则它是很难的事情，你只要反省一下自己以及其他念佛人，有多少人是带着深切的、真诚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不打折扣的来念这句名号的，不多的。有很多人念念佛，他就是，觉得念佛而已哦。这个念佛意味着什么？用什么来灌注这个佛号的这种精神理念？他都没有思维过，所以这种心态是没有建立的。所以我们弘扬净土法门，实际上就要首先要让众生解决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问题。这是最初的一步，你这一步解决不了，其他的这种上轨道都很难的。于是他带着求人天福报的心去念佛，那么这个净土的大乘圆顿的代表十方诸佛这个令一切众生得到究竟的真实之力的除世间法，就变成了一个世间法了。世间法就好像很多人现在讲人间净土、人间佛教，也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如果都把大家都指向这个世间，那这个佛法的真正的含义就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哦。无论是法华经讲的佛以一大圣念出现在世间是什么，还是这个无量寿经讲会以众生真实之地，佛的本怀就是要让大家、让众生赶紧出离三界的火灾，解决轮回问题，得到一乘法的安乐，一定要抓住这个终极关怀去谈。在这个层面上建立我们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一个基础所以应当要认真的修行这两门来作为净业修行的最初一步。好，请看下面。若不修此二门，虽了官会之职，但成虚解，众欲生彼，已不心厌，无因可得。若能修此二门，不失官会之志，虽可生彼，但事想故，未非上辈。若能自然心厌，原修官会，即生而服上品者矣。学者岂可为此说固执着相而轻其也？或曰：何不逐缘放下，一念万年，使心于理会，静于神容，自然合道？何必心厌取舍若是之身？答：若为逐缘放下是道，只起一念放下之心，便不名为放下，却于道反缘，内于断见外道。故俄弗云：莫执妄行于死心，此个难医，病最深。又云：若还默默知如鱼，知君未解助功夫。好，先看这一段。下面进一步阐述 如果不修哲门和圣门，啊，来建立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态的话，啊，那么虽能你了解观慧，啊，观慧就是谈啊第一义谛的宗旨，啊，玄妙的道理，啊，但是这些你不建立这种净土特有的啊厌心情怀的话，你都成了架空了的这种理解。架空就是不能摸到实处，得不到结果的一种玄妙啊。众人你也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由于你不具有深切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心，你这个阴心感通不了弥陀的愿力，你也往生不了啊。所以这里面他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其实净土法门是一个比较情感化的一个法门啊。你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本身就是一种这种宗教情怀上的东西，它可能是没什么道理可讲，但是这种情怀建立之后，它对于我们修净土法门、感通弥陀愿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具有这种情怀，仅仅是那种啊谈玄说妙啊、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啊，但最终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从谈玄说妙来看，谈玄说妙跟具有这样的厌心的宗教情怀相比，这种厌心的情怀更重要。而这一点实际上也在提示我们，我们弘扬净土法门的这个弘法者一定要具有这种情怀。你不具有这种情怀，你打动不了他。你看这个净土中的历代祖师，这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情怀是非常深切的啊，他就深切到了好像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往生西方，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他就做这一件事情，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转移他这个心态和目标的，要到达这个程度。所以如修净土法门，如果不了解第一谛，不了解那些谈玄说妙的东西，但是你只要具有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心，你也可以往生啊。但只是这种情怀只是在事项上的一种感情、一种情怀啊，你不具有一种圆顿的理理上的支持的话，他就不可能是上品上升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这种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情怀非常的强烈至甚啊，同时又能够具有大乘圆顿的观慧啊，一心三观哦啊，这个明心见性哦啊，也宗门教下的这些误解啊，开悟理解，你有这个，那么你往生就是上品上升啊。所以这是最好的具有理上的这种教理，又有宗教情怀啊，这就是最理想的。如果没有这样，宁可有情怀不懂教理也不要只懂教理没有情怀啊。那么所以其他宗派的学者这个就不要说这种说法是着相是固执而轻慢放弃这样的一个说法。好，下面有几个问答有人就问 或有人问啊，何不逐缘放下，一念万年？啊，这就从宗门教下的那种修行的下手，你放下一切万缘，啊，你在这个当下这一念啊，把控住啊，一念万年啊，使这个当下这一念心能够跟真如离体能够切合啊，外境跟心圆融啊，就自然合道了，就是自然开悟了，明心见性了，大开圆解了啊。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些啊厌离娑婆厌离呀、啊、心求啊？你有厌离就有舍呀，你有心求就有取呀啊。那你这个取舍厌心，这在宗门教下修平等心的这个层面来说，这是真的感觉到是一个执着，是一个着相啊。你这个这种情怀这么深切，你就很难合道哦啊。前面也谈到道是离开这些分别啊执着的高下的优劣的啊。好，你看妙严大师的回答啊，如果说啊万缘放下是道啊，这个常常也讲宗门教下讲看破放下自在啊，自在就合道就自在了，但问题是有多少人能够放得下呢？真正放下，连放下也放下呢啊。那这里讲你就是升起了一念放下的心，你升起这一念放下的心也就够不上真正的放下啊。啊，真正的放下是你放下的概念都没有，如果你有个能放和属放，这都不能跟道相会，反而跟这个道啊远离啊远离啊，这就类似一些断见外道啊，明白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不是说放下什么都不想才是跟道相会的，实际上这些厌心取舍它也是跟道不相违背的啊。啊，为了证明这个，他就引用了禅宗的一位祖师额福啊，额福是额福山的大义禅师啊，这信州的额福山，信州是现在的上饶啊，江西的上饶。大义禅师他是马祖道义的法师啊，是禅宗第九世的祖师。在唐代曾经跟唐德宗、唐顺宗和唐显宗都讲过法。这是大义禅师住在额夫山常常做的开示啊，莫知王贤与死心啊，此个难医病最深。就是你在那参禅，你不要仅仅是把自己的身体忘了啊，这个不起念头死心呢啊，死心王贤其实这也是病啊，你就在这里面你不能出来的话，你这个病比那个啊妄想杂念很多啊，这个病还得深啊。啊，又开始啊，如果你这个默默啊，若还默默自如鱼啊，知君未解诸功夫啊，你就认为一天到晚沉默不讲话啊，这个啊像啊这个愚人似的啊，那么这就说就看到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了解怎么做功夫啊。所以若人静坐不用功，何年极地悟心空。你如果在那里静坐啊，静坐你在那种冷水泡石头一样，你内心的那种 或者参究或者移情啊，这些都用不上功夫，那你怎么能觉悟你的这种心意识的你当下的空性呢？啊，你不能悟证性空心空，你怎么及地呢？及地就考取进士选佛场啊，啊，心空及地归哟，啊，所以他这个参禅实际上更多是在般若层面上进行一种深切的关照的，啊，只需提起吹毛剑喽，又剖西来第一要，啊，又提起一种关照，啊，所以你就是啊，我啊什么都不想啊，什么都不想啊，死心忘形，就能够上轨道吗？啊，所以这就讲你这个般若智慧的关照，它体现在心念取舍上，它正是做功夫的方法。啊，就表达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又佛十八不共法中，有精进无减。又六波罗蜜，因精进故方得成满。且放下者，但放下世间业缘耳，岂是放下精进体道之心哉？古人所谓坐在无事甲里，正是此辈。若为放下自在是道，而不勤加精进，一心修行，岂得心会锦荣，打成一片，与道合耶？若知不放下是放下，赤然心念取舍，即是不心念取舍，修即无修，念即无念，则名无功用行，亦名无着妙心，悉难殊证中道之理。又修故离断，无修离常，断常即离，则一夫所问，而直身安乐世界，以二大事为同修，日与弥陀佛相对，彼时有何法而不可问，何行而不可学，何疑而不可除，何求而不可得，此既无退转，则此心念岂不是成无上正觉之大因行哉？好，请看这一段。佛的十八不共法啊，这在佛教常识常常讲的佛的身口意三业随智慧行等等啊，其中谈到第八种叫精进无减啊。第八种不共法就是佛的身心精进啊，这个一定要这个道波罗蜜啊，道家作为他的啊这个目标，到达成佛的目标之后，还要啊广度众生啊，种种方便，无有休息。所以佛是自利利他，修行都是精进无减啊，不是坐在无事甲里面，不是在涅槃里面不出来的啊。那么菩萨的六波罗蜜啊，其中就是精进波罗蜜，一切世间和出世间的善法道业的圆满，都要全凭精进波罗蜜啊。那么这里我所问的说逐缘放下，这个放下不是什么都放下，只是放下世间的啊业缘，就是我们修道人呢， 对那种在世间所做的事，增长轮回的事情，你要放下。并不是说把精进修道的心也放下。啊，所以《金刚经》讲你无四相啊，还要修一切善法，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无四相无住，还要身心哦。啊，身心就是精进体道之心，啊，称念佛名之心，这是不能放下的。啊，如果你把一切都放下，这就古人所呵斥的坐在无事假里，就是这样的这一辈啊具有邪见的人所做的行为啊，天天什么事都不干啊。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这样啊，或者出家了啊，我出家了我什么都不干啊，好像他很修行一样的。那你说啊，未常住做事你能不干吗？弘法立身你能不干吗？啊，那古人那些祖师们在常住，他常常是担任几个职务啊，啊，不能说什么都不干就修行，人家这有很多执事在干事，还指着哎呀他们都是不修行的，都好像他什么事都不干才是修行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的，福慧要双修哦，啊，为佛教为众生注视为常住注视，你一定要修这个福哦，啊，你有这个福啊，你帮助的众生才会帮助你哦，啊，所以这里面啊，不能放下利益众生的心和行为，啊，所以如果说放下自在才是道。啊，如果你这样不精进努力的一心修福修慧，那你当下这念心怎么能够突破那些狭劣的心啊，生灭的心，污染的心，你这些心突破不了，你怎么能跟法界之境打成一片呢？怎么能跟道相符合呢？什么叫道啊？佛心呢？佛心是大慈悲心呢。你的行为一点都没有慈悲的信息，你怎么能跟道相会呢？啊，所以这里面就得要了知啊，我们修一些善法好像是不放下，实际上修一些善法最终就能达成放下啊。那么在净土法门，我们自然的愿力娑婆心求极乐这样的一个取舍的心啊，以这个取舍的心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得到无生法忍，哎，就跟不取不舍平等了。你一定要透过一个东西去达成最后的目标，因为凡夫心都是有取舍的啊。你说你不取舍，你不执着，你还在执着这个不执着，他是没有办法的啊。所以凡夫就是转为原来对五欲六尘的执着，去执着这个名号，去执着往生的事情，这叫择善而固执啊，这叫唯精唯一。这样才能永执绝宗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个自然的愿力娑婆心就极乐，这种取舍啊，达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正道啊，不取不舍的无生法忍啊，这样你修就是无修啊，有念到达无念啊，这叫无功用道啊，又做无着妙用。这个无功用行，无功就是我们的心体，它是离开功啊、德呀、啊、啊 这些东西的啊，无作啊。那么心体的无作无明啊，无功，但是在事项上我们又要去执着善法去修行啊，通过这样的修德把我们无功无作的性德显发出来啊，这样就能够快速的证到中道了义离体啊。所以我们谈修修行就离开断见，谈无修就离开常见，哎，这样就能够获得中道了义的证件啊。那么断见常见都离开了啊，那你跟你前面所问的恰好相反吗啊。我们自然的取舍就是修嘛，修德嘛，他就离开断见了嘛啊。我们通过心念取舍最终达到不取不舍，哎，这就离开了常见嘛啊。好，第二个问题就说啊，又问离开这个就啊直接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就跟观音释字二大士啊两位大菩萨为同参道友同修啊，每天能跟阿弥陀佛见面啊。到了那个时候啊，那有什么佛法不可以问呢？每天都跟西方三圣见面呢，你就可以问种种佛法。到了那个时候还有什么样的菩萨行不可以去学习呢啊，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不可以去消除呢啊，见到西方三圣还有什么样的要求的事情不能满足呢啊，这就说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见西方三圣这一愿圆满之后，什么样的愿都能圆满啊，到极乐世界就能得到三种不退啊，阿毗跋致啊。那么这样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心啊，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大因大行啊，不是像一般人所指责的你的厌心取舍是执着啊，是心外求法啊，不是这个样子啊。这里面呢，我想这个把醒安大师一个寄送啊，跟大家啊这个共享一下，就谈心念的问题啊，看看醒安大师对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是怎么样的一个表达啊。这是在《劝修净土诗》108首里面其中一首啊。尽说厌心为障道，谁知尽也知善之成，厌离未切终难去，心爱非生岂易生，何处安居能息宅，谁人无事肯登尘，铁围山外莲花国，自断秦江始放行。八句尽说，就是很多人都说啊，你这个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心是障道啊，就是固执着相，就是障道，这很多人说，所以这个说法自古以来都有啊。尽说厌心啊为障道，谁知尽也善之成，谁知就是他不知道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尽也就是要靠厌心来帮助成就的。为什么要靠厌心来帮助成就啊？厌离娑婆的心如果不深切的话，你最终就难于离开娑婆世界 你对极乐世界的心目心不深切的话，你就很不容易往生得了，起一生哪那么容易往生，你心落的心都起不来，都很漠然啊，怎么能去啊？啊，那么这个厌离它为什么需要建立？你如果在这个一个地方，比喻在一个地方你住得很安乐了啊，安居乐业了，你已经觉得这个地方很好了，你还愿意搬家吗？啊，你看那个海外华人，他们是什么时候过去的？都是在这个朝廷很衰落的时候，在家乡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他才到海外去冒险的，做华工的。他们刚到海外去真是太苦了啊！如果他这里就有一份家业啊，过得很滋润，他能够这个远涉重洋到外国去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你如果在这里很安乐的居住，就不可能搬家啊！你要到远方去，没有什么事，谁肯去冲锋冒雪啊？谁人无事肯登城呢？啊，那只有感觉到这个世界是火宅，哦，都已经起火了，你这时候才会跑到屋子外面去嘛，才会赶紧搬家走嘛。这地方一刻都不能停留，待在家里就是死路一条，也只有到外面去找一条生路嘛。这是众生的普遍的心态。如果你厌离心出不来，你就不可能搬家，你也不可能登城冲锋冒雪啊，也不可能去闯关东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厌离心要把这个世间彻底看透，你才是下定决心要搬家，要迁居啊。所以是要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当你要决定要从这里迁到另外地方去，你说要做出这么一个大决定的时候，这是一件小事吗？这是懵懵懂懂就能下得了决心的吗？啊，这没有对当下的生存环境有一个彻底的这个认知，对即将要搬的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的认识之后，他怎么能下这个决心？所以铁围山外莲花国啊，就是在我们这个一世天下外面有啊，有铁围山，铁围山外面的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国，莲花国你怎么样才去得了？自断秦江始放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有很多缰绳把我们绑在这个地方，欲望的缰绳，名利的缰绳，名缰利锁，你不把这个缰绳给它斩断，你怎么去得了呢？啊，你要斩断这个秦江，你就得厌离心切才能自断呢，你自断呢，你的心才能够去得了哦，哪那么就容易搬家的？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厌离娑婆心就极乐心，会那么容易吗？啊，为什么修净土法门，他当下要有大的手段呢？大人的拙劣呀，大丈夫气概呀，一人一万人战的勇士的精神呢？你这种气魄没有，你怎么能去得了呢？那这种气魄是来自什么地方呢？实际上它的动力源就是厌离娑婆心就极乐这个择十二门所开显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上不来你是去不了的，这才叫一往而无人了，自然之所迁了， 极乐世界很容易往生，但为什么没有多少人往生？就是你这个业力心不切嘛，情将志不断嘛。一个你这个小舟要飘，但一个木桩子把你的这个小舟的绳给它绑住了，你能飘到哪去啊？你能到彼岸去吗？所以我为什么这个我们常常要训练什么呢？四念处啊，九死观呢、苦空无常无我呀、对这个其实净土法门是需要学点般若的思想的啊。那个般若的思想它能够帮助我们建立厌离和心求的心啊。我们再来看一首元代白云法师的一首词啊，你看看这些祖师大德他是什么情怀来表达厌离心的啊。娑婆苦，光阴即如流，宠怒悲欢何日了，是非人我几时休，生死路悠悠，山界里水面一佛欧，纵使英雄功盖世，只留白骨烟荒丘，何事早回头啊。娑婆世界苦啊，光阴快得像流水，急流水啊。我们就是最长是一百年了，平时也就是七八十岁啊。如果天灾人祸频来，可能我们中青年就夭折。所以这个光阴都是石火电光啊，我们对这一点可能都没有生命的急迫感了啊。一天一天的啊过去，一天一天的迈进死亡啊坟墓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宠怒皆君啊，悲欢离合啊，这种尘劳里面的人我是非啊，每天都在上演古老而长新的不断重复的人间的悲喜剧啊。那这过程当中离不开生死轮回，生死轮回的路漫长啊，悠悠啊啊。这个三界就是整个的一个佛欧，一个小水泡啊，是我们的真如自信里面显现的一个佛欧啊。但我们把一个佛欧一个小水泡认为是全体的大海啊，就执着我们这个虚幻的身心，我们的环境是真实的。你一这样执时，就一这样执着，就失去了我们的真如自信，大方广的自信就失去了啊。于是在这个佛欧的这个狭小的这样的一个时空态里面啊，你争我夺啊，纵然你是像秦始皇秦皇汉武啊，像成吉思汗啊，你看那个我们这次看成吉思汗的这个版图横跨欧亚大陆啊啊，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就是元朝。元朝所占的中国的版图是这个3200平方啊，这个万平方公里，就相当于现在的96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多出了三倍多。现在我们比元朝的版图是缩小了两倍多啊。那都是成吉思汗打下的基础，他的孙子夫妇烈现成享受的一个版图啊。那这些盖世英雄到哪去呢？ 只留白骨眼荒期望。所以世间的荣华富贵都是泡沫，都毫无意义，都是无常，所以何不赶紧回头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求取真常妙乐的涅槃的快乐呢？所以这些这个厌离和心求，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这个话题我们要讲深讲透讲广，是要时时讲，这样我们有一个真的一谈到娑婆世界，你要感觉到这个痛苦就是比黄连还苦，在内心深处是一点都不感兴趣，一定要这样的心都要出来。哦，一谈起极乐世界，哎呀，那种满心的欢喜啊，这个大勇便充满心的这种快乐啊，手舞足蹈的这东西，你得出得来。如果你这样的心态能出得来，那真的你十生乃至一生都能往生。但是你看看我们念佛人有这种心态吗？你看看娑婆世界一切都对他很关心啊，这个如果是炒股票，天天隔几分钟都要听一个股票行情，佛号先等一等，我看看股票行情怎么样啊。留恋哦，执着哟，如油如面哦，所以难呐。一谈起西方极乐世界就觉得很隔膜啊，是不是很隔膜啊？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无量劫以来，我们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待得太久了，虽然感觉到它苦，但太熟悉了，它还不觉得苦。虽然极乐世界是那么快乐，那么庄严，但是从来没有去过，从来没有概念，还是内心当中，没有亲切感。我们是这么一种情况了。所以要有一种相当的智慧和行为的力量，使它生处变熟，熟处变生了。娑婆世界熟的东西把它变生，极乐世界生的东西把它变熟。这要靠什么？就是靠深切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心，去完成这种转换的。所以这样，我们就对于第八章啊，开示两土世尊以极乐世界的这种无尽庄严慈悲的摄受门，让我们升华起心目极乐的心，以娑婆世界具为苦难的这样的哲门，让我们升起深切的厌离心。这两心一旦起来之后，这就是无量劫以来稀有难逢的一刻。无量劫以来我们都没有一点的处理之心的啊，今生一定要承办这个处理之心啊。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